宇树科技要上市了，但为什么偏偏是六月一日儿童节过会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我记得很多的电影电视剧开头或者结尾的时候都有一句话啊，说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偶然啊。宇树科技这家公司，六月一日儿童节过会。肯定也是一个巧合啊，只是这个巧合呢，太适合出来讲故事了。因为宇树科技现在面对资本市场最大的误解，很多人会把它想象成三个东西：第一，它是不是中国版特斯拉机器人呢？第二，它是不是下一代大模型的入口呢？物理模型、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是不是一个新入口啊？第三，它是不是一个一旦上市就能够定义具身智能时代的超级平台呢？六月一号应该什么样的公司能上市呢？玩具公司上市嘛？那么宇树科技到底是刚才咱们讲这三样呢，还是一个玩具公司呢？宇树科技呢，肯定不是一家骗子公司啊，也不是一个很烂的公司，恰恰相反，它可能是中国机器人行业里边最懂产品、最懂成本、最懂传播的一个公司，天天出来跑步、跳舞、转手绢，是一个非常非常懂传播的公司。但是问题在于哪儿呢？它现在呢，不像是 OpenAI 这样的平台入口公司，也不像是英伟达这样卖铲子的公司，更不像是特斯拉这样的我能造车、能造芯片、能造大模型、能造机器人，自己还可以给机器人提供工作岗位的公司。它更像是一个把高端机器人玩具化、科研教具化、开发平台化和标准硬件化的一个公司。这个判断呢，可能不太好听。但如果连宇树自己在招股说明书里头都承认了，说大模型投入过去占比较小，专利数量偏低，竞争正在加剧，业绩增速可能回落啊，那我们就不能再把它当成一个没有边界的硬件科技神话来讲了。今天咱们这故事呢，分五层来讲。第一层，宇树科技到底怎么走到六月一号上会这件事儿的？六月一号这个日子还要稍微掰扯掰扯的。第二，上会到底意味着什么啊？是不是上会基本上就稳了？有没有上了会最后没上去的啊？第三，问询和更新招股书真正暴露了哪些问题啊？你在上会之前会经历问询和更新招股说明书的这个过程，人家都提了什么问题啊？证监会这帮人有没有把宇树科技当成神一样来拜啊？这个咱们看一下问询的情况就知道了。第四层，为什么我说宇树最大的竞争对手可能不是机器人创业公司，而是汽车厂和手机厂呢？第五层，宇树真正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听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 IPO 新闻，这是一个机器人行业从会动、会跑、会跳进入到能干活、替人干活、形成壁垒的阶段中间的一个分水岭。我觉得呢，说分水岭呢，可能还稍微的不太形象，更形象的说是什么？就是现在前期能跑、能跳、能跳舞、能表演，到最后能干活，中间有很长的一个段时期，到底谁能够活过这段时期，才是我们现在真正要看的。宇树科技现在上市，实际上就是为了储备弹药，活过中间这一段。我们先来讲它这个六月一日上会的事情，它这个上会真的是火速上会，2026年3月20日。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获得上交所受理，也就是什么意思？交表啊，我把表交上去了。你前面该辅导啊，辅导完了，我现在正式向上交所交表了。这不是普通的受理，它是科创板预先审阅机制落地之后的第二单项目啊。第一单是谁啊？长鑫存储，咱们前面也讲过它的故事了，中国的 SK 海力士。这套机制简单来说呢，就是企业正式申请前，先让交易所做一轮预沟通、预审阅，啊，好处是正式受理之后，很多材料已经提前磨过一轮了，所以节奏会快很多。 语速的节奏确实是快啊。3月20号受理，4月1日被抽中现场检查，5月25日上交所上市委员会议公告，6月1日市审核委员会审议语速科技首发申请，这个过程叫过会啊。这里注意一个细节啊，刚才咱们讲到了叫被抽中现场检查，大家要知道上市这个事儿你是要排队的，你是不是说哎，我抽中了这事儿好事儿，我可以插个队先过，千万别这么想啊。以前谁被抽中谁倒霉，因为一旦被抽中了很有可能是检查不过的，但是现在的话抽中了语数了，语数快速审议完了以后发现哎，没什么事儿，你过了，这个是比较神奇的一个结果，检查也没什么问题，就说哎，我们准备给你过会审议了。要注意啊，在中国上市这个过程中过会基本上都能过啊，因为你前头已经做了这么多轮的审议呀、提意见呀、再回去改文件呀，都过完了以后真正到上会基本上不会卡的啊，要有问题前面先处理掉了，所以在中国呢只要上会基本上都能通过。那你说上了会是不是上市了呢？不是啊，上会通过了以后还是有可能上不去的。这个里边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大家都知道是谁吧，蚂蚁金服啊，它是上会了，上会也通过了，但是临到上市之前说对不起你这有问题，虽然上会通过了，但是你依然要暂缓上市啊。当时不是说不允许上市，而是暂缓上市，直到现在为止它也还没上去啊。而且呢在这么长时间里头，蚂蚁金服已经彻底把公司的股权架构什么全都改掉了，这个讲远了啊。所以讲到这儿什么意思呢，就是上会基本都能通过，但是上会了以后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市，这个中间还有几个小环节还是有可能出问题的啊，只是呢出问题的几率已经比较小了啊。所以现在咱们一般都讲着说哎，过会了啊，过会了啊，它这已经快了，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语数科技这一次呢要融资42亿人民币，融完钱以后要拿去干嘛呢？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机器人本体研发、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啊，他拿这42亿要准备干这件事儿。我们看到这四个方向就已经知道了，语数其实不太可能自己做出机器人大脑来，就是他讲的这第一项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这件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光去做世界模型、做物理模型这件事儿，这42亿未必够，你还要撒胡椒面做四件事儿，而且这个里头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这种项目就属于巨大的无底洞，最后剩下来研究大模型的钱其实没多少的，所以指望靠这点钱去研究出世界模型来啊，大家有点想太多了。你们去看看这些研究世界模型的公司，甭管是李飞飞的公司还是杨乐坤的公司，都融了多少钱啊，人家在那吭哧吭哧的研究世界模型呢。所以呢那点钱在这里基本上是不太够用的。其实做机器人啊大概有几个大的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去研究世界模型，比如说像李飞飞啊干这个活，或者像杨乐坤干这个活。其实李飞飞干那个世界模型更像是游戏引擎，杨乐坤做的那个世界模型是给机器人用的。这些公司呢是研究底层技术的。第二种呢叫做 design house， 就是我只管设计但是我不生产。我做机器人的设计以后呢我去找工厂去给我生产去。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去进行产品定义，去进行品牌宣传啊，去跟工厂定产品指标，然后把东西做出来以后我去验收再去销售啊，这种呢叫设计师公司。它这种公司呢是相对来说比较轻的，它不会说自己去沾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这样的项目。语数融资42亿里头要干的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这就属于 design house 干的活。第三类呢就是干工厂的，就是我们真的要造一个工厂，在这工厂里头生产各种的机器人零部件再把它装起来。这些人呢跟普通的代工厂还是不一样的，他们会干嘛呢？他们会把机器人的零部件标准化，我去生产机器人的关节、机器人的手臂、机器人的电池、机器人的摄像头、传感器、机器人的这种处理器的这种模块，其他人呢你可以向我订购这些玩意儿。 宇树呢现在其实是在做后面两件事，一个是做 design house， 一个呢是做工厂，做这个零部件标准化。至于第一件事，机器人大模型这个事儿，他这点钱不够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在这儿呢还要稍微讲一点啊，就是融了钱以后到底要不要去买理财啊。因为上一次是摩尔建成融了100亿就拿100亿去买理财啊，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在这儿呢一定要跟大家强调，融了资去买理财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虽然我有很多计划，我要做这个做那个，甚至这些计划都经过董事会审批过了，这是一个集体决策的结果，但是呢我也不能说融到钱第一天就把钱都花了，它也有一个花钱的过程啊，预算过了以后每一个具体开销还要签字再去花，那么在这个钱逐步花出去的过程中，我也不能让这个钱就直接躺在我的账户上，拿去买理财可以稍微的挣一些利息也不是什么坏事。所以呢宇树科技上市以后马上拿42亿人民币去买理财，大家千万不要大惊小怪。那有人就问了，说证监会让宇树科技这么着急忙慌的上市，是不是他们神化了宇树科技，就觉得宇树科技什么都行了？告诉大家，证监会这帮人他不傻，证监会都提了哪些问题呢？去问宇树科技啊，大家呢可以看看宇树科技最后更新的这版招股说明书啊，就知道他们是怎么来应对这些问题的。这些问询表面上是产品市场竞争、技术研发、业务收入、客户结构、募资合理性，但是把问题压缩在一句，其实就是宇树科技你有技术壁垒吗？有什么事儿是你能干别人干不了的？实际上核心就在问宇树科技这一个问题。证监会才不会去管你会不会跳舞呢，证监会关心的是你的收入是不是可以持续啊。如果你没有技术壁垒的话，那人家跟你一竞争你就没收入了。你的毛利率是不是可以持续啊？因为在中国嘛，一内卷就没有毛利率了，去年它毛利率有 60%， 那你今年还有吗？第三个，你的技术是不是不可替代的呢？如果别人的技术也行，那要你干嘛使？你的专利是不是有点少啊？宇树科技自己的专利是非常少的，待会儿咱们先讲这个数量啊。你的客户是不是真实稳定的呢？现在去买宇树科技机器人的这些公司很多是买回来做研究和展示用的，那他们以后还会不会买你们家东西？有没有持续购买的这个意愿？还有呢，你募资的资金是不是投向了真正的科创方向了？你不能说把这个钱募回来以后你买完理财就不动了。刚才我们讲买理财是合理的，但是买完理财以后你还是得按照这个正确的方式往前去投入才可以。宇树科技呢前面肯定是没有回答好这些问题啊，前面肯定也是吹了牛逼了，我是中国机器人第一股，这个证监会就砰砰砰把这个问题全砸下来了。那最后宇树科技也只能回来更新，说什么呢？随着收入基数变大，行业热度变化，竞争加剧，未来的增长可能会下降，毛利率也未必一直很高。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因为原来提交的财务报表是到2025年的，现在把2026年一季度的财务报表也提上来了，发现哎，财务报表变脸了。2025年那跟2024年比起来它增长了3倍多啊，蹭蹭蹭就上去了，到2026年一季度在2025年的基础上大概只增长了 50% 几。这块呢就是要说清楚啊，增长 50% 几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的了，但是你跟上面那一年比起来，跟这个增长三倍比起来，300%多比起来，那肯定是增长放缓了。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2026年一季度的利润同比下滑了，直接腰斩，一半的利润没了啊！用宇树科技的话来说，我拿这个利润去做投入了，我去研发去了，我去投生产基地去了，所以未来没有那么大的利润了。第二个，关于行业竞争这块呢，宇树科技也承认这个赛道已经不是几家创业公司自己玩了，特斯拉、国内整车企业、消费电子企业，所谓消费电子企业实际上就是手机厂，都在进场啊，这个是有巨大的竞争压力的。因为原来呢它跟谁比啊？智源科技啊、云深处啊，这都是机器人创业公司，但是它的竞争对手压根就不是这帮人。特斯拉是纯机器人公司吗？特斯拉造车的， 小鹏、理想，这都在造机器人。华为据说也在造，小米肯定也是跑不掉要造机器人的。消费电子公司、手机公司啊，这里讲指的其实不是小米啊，这里指的是荣耀。你像这个马拉松啊，这个机器人马拉松，荣耀包揽前三名啊，你这跟人竞争你怎么竞争？第三呢是研发投入成效风险。语数呢，过去更强的是本体和小脑。咱们刚才讲说这是一个高端大玩具，毕竟九万九一台嘛，这个确实是玩具，也确实比较贵。但是呢，千万不要认为说你全都是编程出来会跳舞会跑步，不要这么来想这个事儿啊。你的编程也只是说抬手伸脚啊，你可以做这样的编程，但是在抬起手伸出脚以后，怎么能让这机器人不倒，怎么能让这机器人不会动作变形，这个里边还是需要有很强的技术的。你基本上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飞空系统，就是在跟咱们玩这个无人机似的。无人机我们按这个遥控器的时候只是说前进后退，向左向右去防风防抖做这些动作，你操作进去以后，无人机的飞空系统会去保证你稳定的把这个动作做出来，它是通过四个螺旋桨调节转速来把这个事搞定的。但如果你的遥控器上写的是螺旋桨一转速多少，螺旋桨二转速多少，螺旋桨三转速多少，螺旋桨四转速多少，你遥控一个我看看啊，那事儿没法整的。所以语数科技呢是有它的技术壁垒的，但是没有那么深，它主要的技术是在于机器人本体和它的小脑上。但是机器人的大脑，也就是刚才咱们讲的物理模型、世界模型、具身智能的应用场景理解、任务泛化、数据采集、长期训练这块呢，其实没有什么投入啊。大家去看看语数科技过去几年的报表啊，去年十几亿人民币的收入，还有很高的利润，他拿啥钱去做研发？根本不可能的。你要想去研发一个这样的具身智能大模型，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你说做飞空系统啊，或者说做机器人姿态控制系统，语数不是做挺好的吗？那个是用英伟达开源系统去做的，你只要是用英伟达芯片，在那个开源系统上你去进行调整，都是可以跑出来的。第四呢是知识产权和人才风险。语数科技截止到2026年1月份境内外专利数量为262项，其中境内发明专利20项。这个数字呢放在快速迭代的硬件创业公司里头呢也不算少，但是呢资本市场如果把它算成一个不可替代的智能平台，这个数字就有点没法看了。大家有没有感到疑惑？境内外专利数量262项，境内发明20项，那剩下的242项是不是在境外啊？千万不要被这个语言文字所诱导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有境外专利，但是呢，这种专利里头绝大部分应该是在境内外申请的，叫实用新型与外观专利啊，就这种专利，就是我这长成这样，或者说我这个结构是这么设计的，这个专利的数量会非常非常多。语数科技可能总共就是20项发明专利啊，其中有一部分或者很少一部分到境外去申请过这个授权啊，也就如此啊。其他的应该都是实用新型与外观专利。所以语数科技本身的技术壁垒到底有多大啊，它到底是一个人形机器人公司还是一个玩具公司？证监会的人是一点都不傻，你就这点专利你想干嘛？所以语数科技过去最强的呢是把机器人硬件造出来，而且它很便宜，还可以产品化。99,000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挺贵的，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你现在想按照这个成本把它造出来还是挺有难度的。它不但造出来了，卖出去了还有利润。语数算是头一个把机器人变成可以卖、可以玩、可以传播、可以量产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但是对于未来最难的是把机器人变成能够理解世界、执行任务、能够替代人工的智能体，这块是很难的。从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到真正机器人能干活中间这一段可能还有个两三年啊，剩下的问题就是大家怎么过这两三年、怎么熬过去的问题了。那么竞争啊，咱们再讲一下竞争的事情。跟语数竞争的不是什么智源科技、云深处、乐聚、月江啊这些机器人公司，也不是优必选。优必选是 中国第一家上市的机器人公司。那你说宇树不是第一家吗？宇树是在境内第一家啊，优必选是在香港上市的。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有第一啊，这个是没问题的。那真正跟宇树竞争的公司是什么样的公司呢？第一个是新能源汽车厂，特斯拉就是新能源汽车厂，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厂也都在干这个活。另外一个呢，就是手机和消费电子公司。而且这两种竞争呢，对于宇树的打击是不一样的。咱们先说智能汽车厂，智能汽车厂有一些条件是宇树不具备的。第一个，人家自己有生产能力，我能造出汽车来，我就能造机器人。第二个，通常这些汽车厂自己是有芯片设计与生产能力的，特斯拉有这个能力，理想有这个能力，小鹏也在做自己的芯片，他完全自己设计，而且在造车的时候已经把芯片成本都给你摊销掉了，就有一颗自己的芯片了。而且有了自己的芯片以后，你就可以围绕这颗芯片单独去训练新的模型，而不是说我要捆死在英伟达平台上。这个是宇树这样的公司根本就搞不定的，别说是造芯片训练模型了，这两个任何一项它都不够。所以啊，这个就不用去跟人竞争了。然后这些车厂还都自己去训练模型啊，甭管是小鹏、理想还是特斯拉，都是自己训练的模型，而且自己有车上面的数据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训练模型你需要数据嘛，他们都有车辆行驶的数据回来进行训练。最后一个车厂不能替代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车厂是天然的采购方啊，我造出机器人来，我车厂就可以自己把它买回来，自己在无人车间里把它用起来，对吧？你不像宇树机器人似的，你造出机器人以后你必须得把它卖掉，如果你卖不掉的话，你自己的车间里其实你用不掉这些机器人啊。这个是对于宇树这种纯机器人公司来说，车厂所具备的几个优势。那你说手机厂呢？是手机厂的那个就叫釜底抽薪啊。今年的人形机器人北京马拉松比赛里头，包揽前三名的都是荣耀，就是原来从华为里头分拆出来的一个手机公司，全是他们家的。那你说他怎么就釜底抽薪了呢？他实际上告诉大家，你看我们做手机的厂，我造出机器人来，我就可以比宇树跑得快，宇树做了这么多年了，又能翻跟头，又能上春晚，但是在跑步这件事情上我马上就超越它。所以手机厂的这种竞争呢，不是说手机厂就可以造出特别好的机器人来了，而是说什么呢？他告诉所有人说这个事儿是没有门槛的，谁上谁都行，所以他们要更恶毒一点点。那反过来说，这个宇树到底行不行啊？到底是不是一个烂公司呢？在这里要讲啊，宇树还是有它的价值的。它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小。刚才咱们讲它融的钱不够多啊，前面挣的钱也不够多，它比较小，它跟这些大模型厂企业，跟这些手机企业它竞争不过。那小是劣势，但同时呢，小也是优势，就是比较聚焦。你像这些车厂，特斯拉人家还得造汽车呢，这些手机厂人家得造手机呢，大家要分配这些利益，分配这些成本，你不可能说我所有的人都去造机器人，这个事儿呢有些难度。但是宇树说，哎，我就干这事儿，我别的我啥也不干啊，我们就是机器人公司，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跟着英伟达走，做这种英伟达标准小脑的机器人，我也不去训练自己的模型了，最多就是把英伟达已经开源的模型我们再调一调，再让它适应适应。那这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全世界想去做开源机器人的公司，你都可以往这条路上走。大部分做机器人的公司自己是没有能力去做芯片去研发模型的，那咱就用英伟达的呗。另外一个呢，就是它除了做机器人整机之外，他还造很多的标准化零部件啊，我的激光雷达呀，我的灵巧手啊，我的胳膊呀，我的各种关节呀，我的这些东西我都造。那你们那些想去做机器人的公司，你想走英伟达路线的这些公司，你只要买我这些标准的零部件，你就可以把它装起来就用了，所以它是有价值的啊。在中国大量的机器人公司其实都在走这条路，就是我一边出整机讲故事啊，翻跟头跳舞甩手绢，一边呢我卖零部件，你去买我的关节吧，你去买我的稳定系统吧，你去买我的激光雷达吧，它实际上核心是在干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它绝对不是一个像特斯拉那样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化时代的平台公司。但是呢，你说它完完全全就是一个 六一儿童节过会的玩具公司呢，也稍微的对不起他啊，低看了他一点点。人家一边在生产玩具，一边还能够通过玩具讲出好故事来啊，会跳舞，会甩手绢，还呢去生产各种玩具的零部件啊，说你们谁想生产玩具，直接向我订就完了啊，你们只管去研究大模型，研究大脑，小脑的部分，包括机械手的部分，各种零部件的部分，从我这儿买就可以了。他在干这样的一个事情。宇树呢，还通过他过去几年商品化、大规模销售机器人的业绩，告诉大家说，我做的这个东西，第一个便宜啊，这个很重要。如果贵了，那就不可能说卖这么多啊，上万台机器人卖出去。第二个呢，可靠性很高。公司把大量的机器人卖出去以后，如果三天两头坏，三天两头来修这个事儿，肯定是不划算的啊！这么多人愿意买，一定是零部件啊，整个的体系的可靠性是可以用的。所以呢，宇树科技短期内不应该把真人形机器人这个东西讲得太满，他们都是在为整个社会跨入真人形机器人这个时代啊，在做准备，希望能够活到真人形机器人到来的那一天啊。最终的结论，宇树科技6月1日儿童节过会，而且过会这个过程大概率没什么毛病啊，就能过去。如果在这中间他们不要产生一个像马云那种找着一个什么会上去大放厥词的话，大概率也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啊，过完会以后就顺利的往前走。所以他上市这个事儿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呢，证监会也是费尽了苦心要提醒我们，我们专门挑6月1号，你还不懂吗？我不能直说，但是你们要懂什么意思啊，就是别把这东西当成真正的机器人，这是一个大号玩具公司啊。但是呢，刚才咱们也讲了，它要比大号玩具公司还要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啊，它是一个在玩具公司的基础上有一定的技术储备的公司啊，但是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真正的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公司，这个还是有一些差距的。经过反复问询之后，宇树科技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最后呢，也预祝大家儿童节快乐，也希望宇树科技可以给我们翻更多的跟头啊，做更有趣的表演。好，这期节目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